就是从好牧人要来谈侍奉的装备与使命啊。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请看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在这边这样讲啊，他说他是好牧人，可见耶稣在他的侍奉上已经装备整齐，所以他可以在这边宣告说我是好牧人。如果他没有装备整齐，他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好牧人呢？所以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耶稣在牧人的角色上、侍奉的恩典上已经装备整齐了，所以他说我是好牧人。后面一句话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他成为牧人的一个使命，他要为羊舍命，成全这个救恩，完成这个救赎，让世人在罪恶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舍命流出没有罪的血，透过这个血能够洗去人的罪，救恩就因为这样子成全了。所以耶稣装备整齐了，耶稣也完成了他的使命，因为他为羊舍命。今天我们就是在耶稣侍奉上的装备以及他的使命成全，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一个救赎救恩当中，来领受神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在罪恶当中离弃，也让我们有得救的盼望，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要成为牧人所以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应该要有侍奉的装备以及侍奉的使命，就好像主耶稣装备好了成为好牧人，就好像主耶稣的使命完成了他为羊舍命一样。我们今天有100多位来参与宗教教育教员的讲习会，我想我们都有意愿成为教会这些小羊的牧人。那我们今天要成为这一群羊的牧人，我们也应该要效法耶稣一样，成为一个好牧人，然后在侍奉上我们做好装备，也能够清楚地知道使命在哪里。那我想我们就能够跟耶稣在这边所说的一样，在我现在所侍奉的这一些工作上，我是一个好牧人，我也完成了神所交付侍奉上的使命，这是我们今天在整个侍奉里面应该要具备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到底一个好牧人他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说他要做好什么样的装备？我们先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我们不要爬进去，我们要走进去。要从哪里进去？从门进去。因为主耶稣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所以我们要装备自己的第一个，我们要让自己从门进入一定要从门进入。那这个门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第八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这里就讲到耶稣就是羊的门，所以我们要装备自己，要从羊进，要从门进入，就是要从耶稣这一个门进入，因为耶稣就是羊的门。如果不是从耶稣来的，不是从耶稣入门的，那他就不是好牧人，他没有装备好自己。那怎么样才能够说是从耶稣进入呢？有一次主耶稣他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了撒玛利亚城。那我们发觉到撒玛利亚城的人不接待耶稣，那不接待耶稣这件事情，耶稣的门徒看见了，替耶稣打抱不平，他就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了，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好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可以吗？按照耶稣能力当然可以啊，但是真的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主耶稣就转过头来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并不晓得，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不是从耶稣的门进入的，就是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总是用自己的想法，自己想做的，自己所认定的，自己以为的，要来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侍奉。我们常常会跟这两个想要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不接待耶稣的人，但是这两个人却没有去想一想，你是从哪一个门进入的？你只是从自己的门进入的，因为你用自己为主轴。我们要从耶稣的门进入，说一个在侍奉的人身上，我们要懂得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不然的话，你不是在侍奉主，你也不是在教会侍奉，你是在侍奉你的理念，侍奉你的观念，侍奉你所认为的，那这种侍奉是可疑的，非常可怕的。所以主耶稣才会责备这两个门徒。又有一次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害，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也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所要成就的侍奉。他的门徒彼得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你不可去。表面上看起来彼得爱耶稣，不让耶稣受死，不让耶稣被害，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主耶稣却转过头来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这样做难道错了吗？按人的角度来看并不为过啊，替耶稣挡下耶稣受死的这一件事，因为耶稣是他的老师嘛，很有理的，很可为的。但是在主耶稣的门里面，他却阻挡了最主要的圣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体贴神的意思了。所以一个要从耶稣这个门进入的，要有两件要思考的事情。第一个，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不然的话，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认定来作为教会的侍奉，来作为侍奉神的根本，被耶稣责备。第二个，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不然的话，我们成了魔鬼的工具。因为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耶稣这个门我们要看好，耶稣这个门进入了，我们才能够真正装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好牧人的必备要件。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第三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里有一个看门的，看门的呢，你要从羊的门耶稣进入，看门的呢就会给他开门。那看门的是谁？看门的是神啊，神在看这个门啊，你有没有资格进去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进去的，不是狼进去的，不是故宫进去的，当然也不是贼强盗进去的。所以看门的是谁？神嘛，神在看这个门啊。那神要不要为你开门，就是我们要装备的啦。如果今天我们要从羊门进入，但是这个门开不了，你进不去，那当然你也不能够成为好的牧者，你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在神面前做侍奉的人。所以看门的神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门开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里有讲到写信给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非教会。那到了第八节就清楚地讲，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门打开了，为什么神会为腓拉铁非的门打开呢？第八节那边就讲，他说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让神看门为你开门？我们当然要遵守神的道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神的道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连神的道在哪里，连神的道是什么都不清不楚，那你怎么遵守神的道呢？我们不是一个遵守神道的人，你怎么妄想神会为你开门呢？神不为你开门，你怎么能够当好好牧人来侍奉神呢？所以一个宗教教育教员，或者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做侍奉的人，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这是绝对性的重要。这个门，这个侍奉才能够为我们打开，我们也才能够真实的在教会里面做好教会里面的侍奉，在神面前做好侍奉神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都应该要清楚的知道神的道在哪里，并且要按着我们所知道神的道来遵守，那这个门就会为你敞开。神所打开的就没有人能关，关着的就没有人能开。所以我们不要让神的门在你面前关着，那你永远在侍奉上都不是在侍奉神，你只在侍奉你的理念，侍奉你所要想 所想要侍奉的，那就完全不同的侍奉。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道，神的门才会为我们敞开。再看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哥罗西书的第四章，请看第三节，第四章的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这里有讲到保罗要求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为我们就是侍奉者来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什么呢？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开门，求神要开门，因为他现在被捆锁了，被绑住了，不自由了，捆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心里面。 我们今天在进入这个门里面，要让神开门。保罗的作风就是多为我祷告，多为这个侍奉祷告，求神开门。只要神愿意开门，那这些侍奉就能够成全，也能够成就。所以怎么能够让看门的神开门？多多祷告，求神开侍奉的门，那我们就能够让神为我在侍奉的羊门上开了这一道门，我们才能够进到羊圈里面来牧养羊群。所以遵守神道，没有弃绝神明，多多向神祈求祷告，神就会为我们开门。神若为我们开门，我们从羊门进入，那我们就装备好自己，成为好牧者，来做好侍奉的工作。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三节下半句，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三节中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羊会听他的声音，为什么会听他的声音？因为他跟羊之间非常密切。我们如果去牧养羊群，你要把羊带出来，如果你跟这些羊不熟识，你怎么把它带出来？你要跟这一你所牧养的这一群羊是非常清楚的，你认识它，它也认识你，所以你才能够把这个羊领出来。所以从这一段话的记录当中，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装备的第三个是什么，羊跟牧人要有密切的关系啦，所以才能够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并且把羊领出来。所以我们要装备什么？要跟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我们的小孩子小羊，来建立密切的关系。你跟他之间越来越密切啊，当然你就越能够带领他啊，并且让他能够在我们的带领之下啊，能够领受从神来的恩典，领受从神来的属灵食物。所以跟羊的这个密切关系相当重要。我们来看箴言的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请看二十三节，箴言的二十七章二十三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要详细知道，留心料理，详细知道要留心料理。详细知道就是知识，你对他有知识，你了解他，你对他很清楚。留心料理就是见识，你对他有见识，你可以知道他怎么样，并且你有很好的方式，很好的方法来带领他，所以才叫做留心料理。详细知道是对群羊的知识，留心料理是对群羊的见识。有知识有见识才能够让我们在侍奉上造就我们所侍奉的对象，造就教会，也才能够吻合神对侍奉者的要求。所以我们在侍奉上到底我们对我们所侍奒的了解多少？到底我对我这个班级的小朋友我认识了多少？还是我只是在安排表上排我诗颂，我就来教诗颂；排我崇拜，我就来讲故事； 排我供席，我就来跟小朋友玩一玩。如果我们是用这一种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侍奉，那我们对羊群一点认识都没有。就好像一个传道人，他注目了一个教会、两个教会，三年了、五年了，有些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羊哦认识都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没有尽责的，没有尽责的，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羊群不够密切，不够密切怎么能够叫出他的名字呢？有一次一个结婚啊的宴席，那我去参加了，旁边坐的就是注目传道，他已经在这个教会注目了两年半，那我去协助婚礼，一起吃饭。那有一个负责人的太太从这边走过去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平安平安平安，那走过去了，那注目传道就问我说，王传道，那个人是谁啊？我吓一跳，这个人是总务的太太啊，你都到这边两年半了，你还不认识他？用心度不够，没有跟羊群有密切的互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羊群少少的啊，顶多一般十几个、二十几个，你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小羊认识多少？至少要把他们的名字背起来啊，至少要把他们的班级、把他们的年级知道一下，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好密切的互动，我们才能够把羊带出来不然的话，他仅仅只是在自己的思考范围里面，你讲故事给他听，他顶多是听一听，这个故事很好听，这个老师很会讲故事，其他都没了。很会讲故事的人很多啊，但是有没有办法把他带出来就不一定很多。做师父的有一万呐，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我们要的不是做师父的，我们要的是为父的。你是不是当父亲？当父亲一定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当师父的呢？不一定。我只要把我的技能告诉你就可以了，你只要学会我的技能就应该没问题了。那是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侍奉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像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说的，要详细知道，也要留心料理。我们对我们的羊群要有知识，并且要有见识，我们才能够在所侍奉的这一件事上，或者是这一些人身上，来创造出神要给这一些人这一个班级的一个神要给他们的恩典，这是相对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九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爱心多而又多，要在两件事情上多而又多。第一个就是知识，第二个就是见识。如果爱心没有知识，这个爱心是伤害人的；如果爱心没有见识，这个爱心呢是阻挡人的。所以我们在侍奉里面对我们所侍奉的事，对我们所侍奉的人，到底我们对他的了解有多少，我们才能够按着我们所了解的来帮补他。不然的话，你的爱心却成了辖制别人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到国外去，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隔天就要开始上课，我又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我根本不知道上课的地点在哪里啊。那因为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嘛，所以洗完澡就开始睡觉，那六点半就早祷会，那我还没有六点就起来了，因为第一次去嘛，总是要熟悉一下环境，教会也不是很大，不像我们总会那么大，很容易找到，那就找到祷告会的早祷会的地方，上课的地方，好，那就早上八点就开始上课了，上午有四节，下午有两节嘛，然后那个地方又很热，所以上课的时候觉得很渴，第一节下课之后想去找水喝，那结果呢，他们又不是我们的那个自动的，一按就有水了，他们是用烧开水的，我说找不到饮水机啊，十分钟很快就到了，十分钟一到，呛，你又不能够继续找啊，因为人家在等你上课。我说没关系啦，年轻嘛，还就是去上一个小时。上完课之后，第二节课休息二十分钟，我想说，二十分钟应该够了哦。我又出去找，结果呢，找到了，他们是用烧开水的，没有冷的，只有热的。哇，热的又不能够马上喝啊。要一面吹再喝嘛，哇！结果呢，想不到二十分钟很快又到了，又开始上课。第三节下课了，我就不管了，赶快要去喝水。结果一出门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执事娘，她就端了一个那个盘子，那盘子上呢有什么东西知道吗？有榴莲。他们都想知道说，可能传道喜欢吃榴莲啊，当然我也喜欢吃了。但是我一看到榴莲，我马上就吓一跳，因为我现在口很渴啊。我如果把这榴莲吃上去的话，我底下的三个礼拜就不用上课了。为什么？因为没声音了，那个太热了，你那个又口渴，哇，这个太燥了所以我就跟他我不吃，那我又不会讲他们的话。英文又不会很好，不像我们的李传道英文很好，不好，不会表达。我只是跟他讲说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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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以后就 no 素了，以后就通通没有榴莲了哈。那我的不要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很渴，但是我不会讲啊。我讲中文他也听不懂，我又不会讲英文，又不会讲他们的马来话，我只有跟他讲 no 啊，然后我就去喝水了。好，你看。他拿这个东西好不好？很好啊，比水有价值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什么？水啊，水最重要啊，因为很渴啊，三节都没有喝水，水来了，哇，解我燃眉之急了，太好了。但是他没有拿水来，他是拿榴莲来。用另一个角度，他的爱心大不大？哇，大，很大，他拿榴莲来给我们吃嘛。但是用知识的角度来看，他对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知识，所以爱心呢就没有办法造就人，没有办法造就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觉得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那个是你主观的爱心，你主观的意思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坐下来了解一下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对他了解有多少？这叫知识了。侍奉上很重要的是你对这个侍奉有没有知识，你对这些人有没有知识，你所付出去的才是他所需要的，他所需要的才是最有价值的。见识也是一样，当你知道的时候，你要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他，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侍奉。所以保罗他对这两件事非常的要求，所以他才为他们祷告了让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在哪里多而又多？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也就是说， 没有知识跟见识的爱心呢，常常不是真的造就人。你没有知识跟见识的侍奉呢，也常常不是吻合神的侍奉。啊，这是我们要对羊有密切的关系，对羊要有知识，所以能够详细知道。要对羊有见识，所以要留心料理。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请看第四节第五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避。这两节讲到要在羊的前头走，就是走给羊看，你走到哪里，他就跟到那里。所以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身教重于言教。你做什么，他会跟着你做。所以第四节就讲，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我们是赶羊呢，还是领羊呢？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赶羊，羊要何去何从啊？领羊才能够领他到我们要让他去的地方。常常我们不是领羊啦，我们是用赶的，随便领了，我只要赶出去就好了，只要赶得动、赶得走就可以了。那你要跑到哪里去，我没有办法掌握。但是如果是领羊呢，你领着他走，你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啊。你把他领到溪水旁，领到这个青草地，那他就去那边有水喝啊，有草吃啊，那是一件好事啊。那如果你把它领到悬崖边掉下去了，那也是你的责任嘛。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装备好，你是把它可以领到青草地溪水旁，而不是把它领到悬崖边。这是我们要装备的，要装备好自己，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羊群面前，走在羊群的前面，让他看着你走，你走到那里，他就跟到你那里。那你的目标如果是青草地溪水旁，那你所带领的羊群就在那边，生活得非常的快乐，在恩典之下。那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青草地跟溪水旁在哪里，你所领去的是可能是豺狼虎豹的地方啊，很可怕啊。所以要装备好自己，到底青草地跟溪水旁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能够成为带领者，领着这一群羊群走在你的后面，那这一群羊真的是有福气啦，那你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牧人。所以这四个装备是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可以去追求的，让自己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牧人，像主耶稣他所说的，我是好牧人。那再来我们来谈一谈牧人，他有牧人的使命，到底你牧人要做什么。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九节，第十章的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出去跟进来都有草吃，就是说我们要给羊粮食啦，让它不管出去也好，不管进来也罢，都能够有粮食可以吃。也就是说我们要预备好充足的粮食，让羊在我们所预备的粮食上能够得到造就，得到饱足。那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给羊这一个粮食呢？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耶利米书的第三章， 请看十五节，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十五节，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合神心的牧者一定会用知识和智慧来牧养群羊，所以要让羊有粮食，我们要有知识和智慧，用知识和智慧来牧养神的羊群，那才是合神心的牧者，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要给羊粮食，我们要具备知识跟智慧。知识跟智慧从哪里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请看十五节，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原来要有这个得救的智慧，是要从明白圣经来的。我们将来要成为宗教教育教员，你有读过圣经一遍了没有？有没有？不用举手，自己知道。我们有没有很在意明白圣经这件事情？还是只在意我的 FB 里面，我 FB 里面留下了什么资料，我的 IG 里面有什么活动，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什么一些我可以去了解的？当然我们现今的世代不可或缺的这些是应该要有了，但是更要有的是什么？你明白圣经的道理没有？你没有明白圣经道理，哪来的得救智慧呢？所以你用一个小时来看你手机里面的信息，为什么你不能够用三十分钟来读一读圣经里面的真理？你可以用三天的时间，在一个你喜欢的事件上，你喜欢的一些工具上来努力，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为了得救的智慧，不要三天呢、三个小时就好了，24/1嘛，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啊。我们很在意信仰，但是我们不在意明白圣经的道理；我们很在意侍奉，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从圣经的智慧里面来带领信徒得救，那你的侍奉是虚的，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我们要从明白圣经来得到得救的智慧。我们结业之后经过实习就成了正式的教员，教会会把这一群羊交在我们手中，你要把它带到哪里？你有没有用知识跟智慧来带领他们？你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专看这里了。所以知识跟智慧才是合神心意的牧者，那用知识跟智慧来带领羊群，知识跟智慧是要从明白圣经来的。再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一章的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缺少智慧不可怕，因为缺少智慧可以向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啊。所以没有智慧的可以向神求，很清楚。那这个神呢，他不会斥责人，他是后赐与众人的，所以只要我们向他求，他就要赐给我们。所以一个侍奉者 他的使命是要给羊群粮食，那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要明白圣经的真理，并且要向神求智慧。那我们这位神不会斥责人，我们这位神呢，他会厚赐与众人，我们就必能够得着。所以向神求智慧是得智慧的一个捷径。为了要能够做好侍奉的工作，能够做好牧养羊群的工作，我们大可向神求啊，求神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做好这一个侍奉。啊，当我能够做好这个侍奉的时候，我们所荣耀的就是这位神啊，我们所造就的就是这一些羊群啊。好，第二个使命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请看第十节。好，第十章的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的第二个使命就是要让羊的生命更丰盛。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这个得生命的生命不是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一个肉体的生命啊，因为肉体的生命大家都有嘛，啊，不是主的羊的外邦人也有嘛，啊，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生命是指着属灵的生命，也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在神的宝血里面受洗上来的，就重生了。保罗说与主同死同埋葬，从水里上来就与主同复活了。还没受洗以前，我们虽然肉体活着，但是在属灵里面却是死的。所以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啊。在主耶稣来看，虽然他是活着的人，但是耶稣说他是死人，他没有复活，他死在罪中。谁是活人？受洗赦罪从水里上来与主一同复活重生的，那才叫做活人。所以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外体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嘛，会随着时间渐渐老化，有一天你会死的啊，所以不用太在意你要怎么养生，要更在意你要怎么让你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我的意思不是养生不对不好，而是对比上来看，与其我们用这么用心的去养生，不如我们让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这叫做生命更加丰盛。我们一个侍奉者的使命就是要让羊的生命得得更丰盛，让他在他的属灵生命里面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活泼，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新颖，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丰盛。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很重要的侍奉使命啊。所以羊群如果能够让羊的生命越得越丰盛，那它就是我们的侍奉，就是合神心意的。那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啊？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请看21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0、21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在这边讲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显大神的耶稣的生命，这叫做丰盛的生命。看到你的生命作为，就让我们认定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是不是基督？他不是啊，但他活起来的一种生命现象，叫人看到基督了。我们今天说要让生命更丰盛，就是要像保罗一样啊，要让我们的所作所为，或者是说让我们所带领的这些小朋友，能够真的活出基督，能够真的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我们让这一个羊群的生命更加丰盛。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说他要再受生产之苦，他把这个加拉太地区的信徒的带领，让他们从非信主变成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来，但是他看到还不够，所以他要再受生产之苦，要让他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所以他要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就是让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你心里当中有耶稣基督，耶稣说从你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我们心里所存的是基督，当然我们行为上所发出来的、所讲出来的是跟基督有关系嘛，那你的生命是丰盛的，你的生命是丰盛的。有一个传道人，他去注目一个教会，第一次上台讲道下来之后，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姐妹，她就来跟他讲，传道，你是我的学生哎，这个传道摸摸头，我怎么不记得我有这个老师啊？然后这个传道问他说，你是教我国中、国小还是高中？他说不是啊，我是你教会幼稚班的老师，教会幼稚班的老师啦。这个时候，这个传道想说，幼稚班我还懵懵懂懂，到底我的老师长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还好你有来认我。好，下面他就讲了。哎呦，你那阵啊，我够怕啦，你那个时候很坏啦，很调皮啦，到处乱跑，我还告到你爸爸妈妈那边，你爸爸妈妈还在当我这面还修理你，你记得吗？那个传道说，我不记得了。哎呀，还好，感谢主，你现在当传道了。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很多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怎么样，那个孩子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有办法很努力的再受生产之苦，再受生产之苦，让基督成形在他内心当中，这个孩子将来是可以荣耀神的，甚至在侍奉上可以更上一层楼的。
这个老师呢，他觉得很满意，他也觉得，哎呀，我今嘛吼，那去见耶稣嘛不要紧啦，至少可以交账啦。这叫做让生命更丰盛。那这个工作非常有价值啊，非常有价值。好，让基督，我们要再受生产之苦，让基督成形在小羊的身上，让他将来能够发出基督的香气，这叫做让羊生命更丰盛。最后我们来看第十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自己舍去的。十一节那边讲说，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耶稣舍命不是被迫的，不是逼不得已被别人抓去的，是他自己愿意的。罗马兵丁要来抓他的时候，耶稣只有说我是，那些人都站不住了，跌倒了，有谁能够抓得到他呢？没有人能够抓得到他，但是耶稣他自己愿意甘心舍去，所以他说是我自己舍去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去，就有权柄取回来，权柄在神手上。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一份使命，我们愿意为羊舍己，是愿意的，不是被迫的，不是因为安排表上有我的名字，我被教会差派来参加教员讲习会，听说有人这个礼拜都没有上厕所，我听说了，太紧张了，这个也不及格，那个也不及格，不及格就不能够得到这个结业证书嘛，所以很紧张，好像这个教会派你来的，是教会验中你，希望你来，但是我们更应当要像好牧人的主耶稣一样，我是愿意的，我自己舍的。当你愿意自己舍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会再把你所舍的不但原原本本的再赐回来，还会更加丰富的赐给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上好像是被迫的不这样做不行，但如果我们去想一想这个西门古利奈人西门他还是被迫的被迫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嘛，被迫的啦。但是被迫的也有被迫的好处，他就真的成为领受神恩典的基督徒。但是被迫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愿意啦，要愿意在主里面我们要愿意，因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被验证，我们要能够像耶稣一样，我是自己愿意舍去的，而不是被迫的。没有人可以没有人可以逼迫我，我是愿意自己被愿意自己付出的。那我们如果能够用这样来完成这个使命，在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上，就显示出它的价值来。我们所荣耀的就不再是自己，我们所荣耀的就是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我们的主；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我们的教会；我们所侍奉的这一群被我们侍奉的人身上。那我们的侍奉就能够跟主耶稣所说的一样，我是好牧人，求神带领我们的侍奉脚步，能够蒙神悦纳。
一起来唱诗。